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网上开辟了新园地，我第一个来瞧个新奇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。小朋友们，为什么我们大家要互相帮助呢？今天阿姨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叫做《皮皮变了》。小蚂蚁皮皮的家住在西湖边上，这儿啊可漂亮了，湖里有荷花，蜻蜓姐姐在荷花丛中飞来飞去，金鱼弟弟在水里游来游去。皮皮呀，常和蜻蜓姐姐、金鱼弟弟说话，他们就成了好朋友。皮皮长得可帅了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两条长长的触角，黑黑的身体。可是他却非常的懒，从来也不肯帮助别人。皮皮的妈妈就常常唠叨着，皮皮呀，你不肯帮助别人，将来你有事儿，人家怎么肯帮助你呢？皮皮调皮地说，
我不要人家帮忙。
这一天，皮皮正在湖边散步，突然一阵风吹来，皮皮一下子没站稳，被吹到湖里去了。皮皮眼看就要沉下去了，他拼命地喊，
救命呀，救命呀。
蚂蚁们在岸上看着皮皮干着急，忽然金鱼弟弟游过来了，
皮皮快爬到我的头上来。
金鱼弟弟用头从水里把皮皮拖起来，皮皮得救了，他在金鱼弟弟头上休息喘气。金鱼弟弟把头仰出水面，皮皮看看四周茫茫的湖水，心想，
我怎么上岸回家呀？
蜻蜓姐姐好像猜透了皮皮的心思，飞过来对皮皮说，快快小皮皮，抓住我的脚，我把你送上岸去。皮皮紧紧地抓住了蜻蜓姐姐的脚，只见蜻蜓姐姐呼的一声把她送上了岸，皮皮脱险了。回到家，妈妈说，你今天要是没有金鱼弟弟、蜻蜓姐姐帮忙，早就没命了。第二天，皮皮看见蚂蚁哥哥姐姐们又齐心协力地在搬食物，皮皮不用人叫，马上跑上去帮忙。皮皮变得爱帮助人了，大家都说
皮皮变了。
那么小朋友们，皮皮是变好了呢，还是变坏了呢？
变好了。
对了，小皮皮啊，从不愿意帮助人变得愿意帮助人了。那么阿姨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像皮皮一样变得爱帮助人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 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。又到了音乐天地节目时间，我是开心姐姐，今天带给你们一首你们熟悉的儿歌
《和平歌》，
但愿能把开心带给你们。
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好，
程爷爷好。
前些日子，我们曾经读过常见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。今天我们再介绍他的一首作品，也是一首很有名的作品，题目是《宿王昌龄隐居》。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：《宿王昌龄隐居》。清溪深不测，隐处为孤云。松际漏微月，清光犹未君。茅亭宿花影，药院姿台闻。余意谢时去，西山鸾鹤群。下面大家跟着我读一遍：宿王昌龄隐居，清溪深不测。
清溪深不测，
隐处为孤云。
隐处为孤云。
松际漏微月，
松际漏微月。
清光犹未君，
清光犹未君。
茅亭宿花影，
茅亭宿花影。
要愿知台文，
要愿知台文。
余意谢时去，
余意谢时去。
西山鸾鹤群，
西山鸾鹤群。
常见和王长龄这两位诗人是很要好的朋友。王长龄的早年曾经在石门山上隐居，快到40岁的时候才出去做官。而常见早年做了几年的小官，很快就辞职了，然后去西山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。在辞官去西山的路上，他顺便访问了王长龄原来隐居的地方，并且在那里住了一夜。清溪深不测，隐处为孤云。这两句说的是这个地方的环境。古代的时候，人们常用山中白云来表示隐士们居住的地方，同时呢，也用来赞美隐士们的高风亮节。紧接着后面的四句叙述了诗人的所见所感。松际露微月，清光犹未君。那月光透过松树顶直射下来，好像是在寻找他的一位老朋友，也就是原来这里的主人。茅亭宿花影，要愿知台文。所谓的茅亭，也就是一座孤零零的茅屋，但是屋的周围种的松树、鲜花和草药，可以看出在此隐居的王长龄生活是很清苦的，然而却丰富多彩。他孤单一人，却并不寂寞，与大自然和睦相处，自有其无穷的乐趣。其实这也正是作者常见所向往的境界。最后两句诗人果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志向。余意谢时去，西山鸾鹤群。我也要去西山，与鸾鹤为伴，隐居去也。在古书的记载中，鸾是属于凤凰一类的鸟。下边让我们再来读常见的宿王长龄隐居。清溪深不测，隐处为孤云。松际露微月，清光犹未君。茅亭宿花影，要愿知台文。余意谢时去，西山鸾鹤群。大家再跟着我读一遍：宿王长龄隐居。清溪深不测，
清溪深不测。
隐处为孤云，
隐处为孤云。
松际露微月，
松际露微月。
清光犹未君，
清光犹未君。
茅亭宿花影，
茅亭宿花影。
要愿知台文，
要愿知台文。
余意谢时去，
余意谢时去。
西山鸾鹤群，
西山鸾鹤群。
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爷爷再见。
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